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数据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高英游戏系列的第十一篇，标题是行李是要加仓吗？本篇导语：通过思考当我是对的辰光，怎么能赚更多。又不是思考我应该从哪里获利，高英语正在建立一种新的高英思维方式。第一节，对加仓的等我2007年，我遇到了一个人，他将彻底改变我的交易方式。这一切其实偶然发生的。我刚吃完午饭回来，我的一个同事刚和一家教育公司开完会回来。这家教育公司教授技术分析，他们向我的同事推销他们的产品，我的同事刚好是营销部门的负责人。关于我同事，你需要知道的是，他是你能想象到的伦敦东区最讨厌的家伙。他傲慢无礼，令人讨厌。我知道，我讲过两次，傲慢自大，没有你能告诉他任何他不知道的事情。随而不知怎么了，这家教育公司行起了他的旨意。他兴高采烈地带起了一位名叫大卫·保罗博士的先生，他对他做了一些基本的技术分析。他叫我看了技术分析，那是基本的。随后课程材料中有一些东西，我拿到了一份，告诉我需要与这位先生进行对话。原来大卫·保罗博士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为期两天的高一课程，所以几天后我及时间订了一张机票。这是我参加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关于技术分析的正式培训。我以前提到过他，但现在我要多描述一下他。尽管大卫·保罗博士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身上还是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气质。他有机械工程博士学位，他利用时间非凡的才能为南非的矿工发明了一种钻头。这不是普通的钻头，他是那种在钻孔时从地下吸出气体，从而或多或少地消除爆炸的发生，从而挽救生命的机器。大卫·保罗花了很多时间投资和交易，他使自己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在可能的第二天，大卫讲了一些会改变我对交易的看法的话。他讲了一些类似这样的话：当你处于有利的城市，与其考虑从哪里退出，为什么不考虑从哪里更多的进入呢？他基本上是让我把一切都颠倒过来。大多数交易者在获得利润后会开始考虑从哪里获得一半利润。接下来，他们将开始考虑把我一半的利润拿到哪里去。大卫认为这是 90% 的人为做的事。他没有使用那些确切的事，但他确实认为，如果你想赚钱，你需要做大多数人认为很难做的事情。第一次尝试的辰光，你可能会输得稀里糊涂。这是意料之中的，但下一次可能会容易一点，下一次再容易一点。第二节，最困难的是大卫的基本观点是：当你处于获利的头寸时，你应该对你的头寸施加压力。这样做的理由是他自己在市场真正开始走向时观察到的。我试图对他的话做不同的解释。当你对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渴望超过了对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恐惧，你就会得到它。你想在交易中获利，你可能对交易有很好的直觉。你现在可能也意识到，是你的思维导致了你的问题，也不是你对金融市场的了解。如果 90% 的交易者都在获利一半，让另一半跑掉，也许正确的做法是在其他人都获利一半的辰光增加一倍的头寸，或者保守地增加一点头寸。至少这是我所在约翰内斯堡酒店会议室里从字里应该读到的。工作结束后，我穿过马路，把自己锁在旅馆房间里。我坐下来等待。道琼斯指数呈上升趋势。我等待时回撤。随后我等待一个五分钟至收于前一个五分钟时的高低之长。随后我买实了。十分钟后，我增加了我的第一股头寸。两分钟后，我以上顶结束交易。那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交易时刻。一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根据你的经验水平，你可能能啊可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为怎么增加亏损得逞比增加盈利得逞更容易，我自己也想了很多次。你决定在12800年做五点买十 DAX 指数，随后市场向无限动到12315，你想要增加得逞？为什么增加亏损得逞比增加盈利得逞更容易？首先，你会喜欢在12315，也不是12300年做五买入，因为你会得到一个更好的入门价格。因此，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12315再次买入是有意义的。这是很简单的逻辑。你有可能在头脑中有一个止损，也有可能在头脑中有一个目标。现在你有机会像以前一样止损，但你的风险降低了10个点，你有更多的盈利权利。你为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平均价格，所以在你赢取平衡之际，市场向你有利的方向移动的点必须更少。简单也有逻辑，这是我们的大脑所喜爱的。随后，你现在也增加了你的头寸仓口，市场已经告诉你你错了，至少现在是这样。我们很容易做错事，因为我们给市场赋予了价值。当市场给了我们增加高于价值的机会时，它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有吸引力了。那么为什么在一笔成功的交易中增加头寸如此困难呢？如果我在12300年做五点买入，那市场走势对我有利，我就放心了。现在其他的情绪为进入意识，唯有贪婪，你想要更多；唯有控制，你想保护你的成就。当市场达到12340时，你会想，如果你现在买的更多，你的平均价格就会提高到12335，这意味着市场只需要向不利于你的方向移动10个点，你的头寸就会达到盈取平衡，也不是盈利。这里的关键是你的大脑在思考什么。当我们在亏损的头寸上加仓时，我们决定仔细考虑获得更多利润的可能性。我们决定不再纠结于市场告诉我们错了的事实。我们决定不再纠结于我们刚刚增加了一倍风险的事实。当我们增加盈利仓位时，我们决定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市场可能会带走我们的利润，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降低了均价。我们决定不再纠缠于市场正在证实我们的事实。简单地讲，市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我们相信市场是错的。我们在亏损的头寸上加码，或者市场同意我们盈利，但我们怀疑市场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增加我们的盈利头寸。这不太合理，不是吗？随后，这是大多数交易者一直在做的事情。一开始可能会让人不舒服。没有人讲你必须在第一次增加盈利头寸时将你的交易规模扩大一倍。你可以再加一点。第三节，加仓策略有两种方法可以增加你的盈利交易。你可以使用相同大小的原则，通过这个原则你可以不断增加相同的大小。假设你一开始买了10件，随后以更高的价格再买10件，以此类推。这是一种有风险的交易方式。相反，你可以使用第二个原则，即你的第一股头寸是最大的，随后的头寸是较小的。所以你的第一股头寸可能是10手，但随后的头寸可能是5手。当我交易的辰光，我几乎总是使用相同规模的原则，但我建议你使用第二个原则，直到你对增加盈利的交易感到舒服为止。第四节，建立新的神经通路，增加获利交易的目的，本质上是试图对抗你的正常人类行为。一开始，这不是为了增加你的盈利能力。那以后再说。目的是阻止你拿走一半的利润。通过增加获胜的交易，通过思考，当我是对的辰光，我怎么能赚更多？又不是思考我应该从哪里获利，你正在建立一种新的交易思维方式。你会记得马克·道格拉斯在《Trading in the Zone》的开篇讲了什么吗？在交易中，始终努力的人家与其他人不同地思考。当你开始思考，我在哪里可以增加我的盈利交易？你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从那时起， 这就成了一种习惯。你已经在脑海中建立了一条新的神经通路，或者至少在正确的方向上采取了有意义的步骤。第五节，控制风险。当你增加心理交易时，你是否控制风险？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无论你是在心理还是亏损的交易中加仓，答案其实一样的，失之至深。有些人听到这个答案会讲，但是如果我在一个有利可图的交易中被阻止了，那么我也会失去原来交易的利润。是的，这是真的。但是在你有一些利润可以缓冲损失的情况下停止交易，难道不是比在你已经感受到了损失的全部力量的情况下继续亏损更好吗？至少当你加入一笔成功的交易时，市场目前是同意你的。我刚刚在26,619买入了道指，我的止损是26,590。道琼斯指数已经从26,569的基础反弹，所以我可能有点晚了，但这并不困扰我。许多好的交易都被那些迟到的人错过了。只要我设置了止损，我就可以加入动量上涨，即使已经上涨了一段时间。道琼斯指数显示26,649点，我又买了一次。我这是在增加我的胜券。现在我在第一个买入的头寸上的止损已经被调整，以反映我承担了更多风险的事实。我的第一个止损点现在是26,619。我第二个头寸的止损也是26,619。在这一点上，可能会发生两件事。理想情况下，市场会继续走高，每一个点的移动现在让我赚的钱是我只有一个头寸的两倍。另一种不那么吸引人的选择是，市场对我不利，我将在赢取平衡时停止第一股头寸，我将在第二股头寸上损失两股点。没有什么神奇的，这是一种职业，它诞生于一种不平凡的欲望。正常的做法是平仓一半，让另一半跑。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你要让市场认同你，让你吃着阿拉一半的肚子？这就是那90%的人正在做的事情。我不想做那90%的人正在做的事情，不管他看起来都要个合逻辑。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是错的，而我希望时间是对的。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正试图让你明白，就在此时此地。我不知道在一笔交易中会发生什么，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然而，从统计学上讲，我知道在一百笔交易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在一次交易中，你可能会赢，也可能会输。在一次抛硬币的过程中，你可能得到一个正面，也可能得到一个反面，你可能连续得到五个反面。但从统计学上讲，当你抛100次硬币时，你仍然会得到50/50的结果。这同样适用于交易。你可能正处于心理期，在你的屏幕上除了新的交易什么都没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平衡。因此，重要的是不要过度地考虑一次交易的结果，而要考虑100次交易的结果。一次交易的结果是随机的，100笔交易的结果是可预测的。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执行的每笔交易的行为都必须相同。通过将同样正确的行为应用于每一笔交易，我们几乎可以保证盈利。什么是正确的行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观察其他人在做什么，然后做与他们相反的事情呢？基本前提是，大多数交易的人最终其实赔钱的。这是我们的起点。现在我们来观察这些人的行为。我已经管了10年了。以下是我的观察结果：一、他们不会为盈利增值，他们不为盈利的交易加仓。因此，要想盈利，就增加盈利交易，无论你是增加一点还是加倍。慢慢开始加一点。二、他们不用止损，他们不喜欢使用止损，因为那样会使损失的痛苦具体化。只要仓位稳定，就有希望。所以，要想长期盈利，就使用止损。在你的第一股头寸和随后的头寸上使用止损。 塞他们在快生的高一上加仓，我们都喜欢在本地超市买便宜货，不是吗？无论如何，继续在当地超市买便宜货，但在金融市场上，不要仅仅因为你可以以比第一次购买是更便宜的价格购买，就购买更多。虽然你可能偶尔作用，但这是失败高一者的主要特征之一。请记住，我们专注于建立能够确保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盈利的行为。四，他们难走一半的里程，这一点很难论证，所以请耐心听我讲。我认识很多交易员，甚至是比我交易时间长几十年的交易员，都只涨获利减半。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我愿意冒难点的风险，我会在难点的辰光吃一半的里程，随后在另一半的子身体上子升到盈趣平衡。我将在四十点时获得另一半里程。听起来很吸引人。你平仓了一半的头寸，所以如果市场好转，你至少在一半的头寸上赚了内地。我能理解背后的想法。我对这个策略的问题是，它从来没有比你本来当的高一，你需要维持时间在这比高一中。你永远不会有大动作，因为你总是限制自己。我有两个基本的理由反对获利减半：一，市场和你的情况一致；随他去吧。二，由于我不相信风险回报论，因为没有人能在不限制自己的情况下提前知道自己的回报会是什么，所以我不认为获利减半是正确的交易方式。交易游戏第十一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五篇内容预告：假设你有两项投资，投资 A 和投资 B， 每项投资的初始价值其实是10万美元。投资 A 表现不错，上涨了50%。另一方面，投资 B 表现不佳，下跌了50%。你现在需要10万美元。你会怎么做？交易游戏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股市》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